一起看一下，他有诗言：若能善用观想，运作十二种息，能治众患。好，看到第二个，我们再跟第一个比较一下，两种都是用我们的观想来运作息，知道吗？哦，就是用观想来配合息的什么一种的调法啊、哦。那么并不是说落在这个息相上面。不是说落在，例如说我们前面有调息，哦，那种的风喘气的那种方面，它是用观想的力量比较多。那观想以后呢，慢慢自然气就相应了。气是会改变，气就然后从前面的我们讲说六种息呢，观想慢慢以后也会变成什么息相，啊、哦，就从气相变成息相。那么同样的。现在我们讲说用十二种的观想也是变成从气象变成什么变成习象啊、哦、那么这样子它这十二种的习象也能治重病，它一种是叫上习，二者是下习，第三是满习，第四是交习，第五是增长习，第六是灭坏习，第七是暖习，第八是冷习，第九是冲习，第十是慈习，第十一是和习，第十二是补习。说此十二种习皆从观想心生，很重要，懂吗？是观想心生，不是叫你去刚调气的时候就把它调成这样子。哦，它是不是从调气上面产生的？它是从观想以后，这个习呢，慢慢就跟着它相应，就是用观想来使得习变成。产生有这样的变化啊、哦，好，它第一种是什么？它列明十二习对峙之相，它上习即沉重，就是我们观想说习往上走，那往上走的时候，它的这个沉重就是容易昏沉的相就比较容易对峙，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细心在鼻尖，还有或者在什么？眉间的话呢，就容易治什么？治昏沉。同样的，其实呢，我就讲说，这个就是属于习，但是它不是属于，它是绵绵的那种，变成一种习相，不是变成气相。气相的话，你就变成不行了。绵绵的习的话，其实它就细心在那里，习就自动的就往那边走，所以这个叫上习，这样知道吗？所以上习的时候，它的注意力其实注意在哪里？鼻尖或者眉间。啊、哦，它下习至息弦，息弦就是属于什么阳的浮相，有没有？前面我们有沉和浮的这两种相，你息弦就是很浮啊、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下习？我们怎么细心在哪里？在丹田，就前面的丹田，你就可以自然息就往下。那就可以对治什么？对治我们比较容易起妄想的这种的心，啊、哦，习如果息弦，心就容易妄想，妄念就多，啊、哦。那么他说满习治枯竭，第三个是满习。什么叫满习？就是习充满了全身，我们观想说这个习遍满全身，那么就是经由所有的。这个气呢进到身体，然后扩散到全身，这叫满习。这个能够治什么？治枯竭。什么叫枯竭？枯竭容易怎么样？前面讲说有沉重，有虚弦，那这里枯竭是什么？什么叫枯残？枯竭就什么生气都没有。哦，那么一点这个。活生生的气都没有，就好像变成死沉沉的，哦，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种毫无生气的那种感觉。那越做呢，人就越糟糕，心也越怎么样，越那个越荡，哦，就越变成越没有那个活的味道，然后呢，人也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讲说枯残。那个枯木禅呢、啊，就是这一类的，啊、哦，越做看起来好像它不动， 但事实上呢，他没有生气在。那往往这种呢是落在哪里？他的禅就落在无记里面。无记里面的禅呢，大概就是属于枯寂的禅。真正的禅，我跟大家讲过，是身心安宁，有禅业，有法喜，对不对？那就有善根会发，那个才叫真正的是属于真正的禅，否则枯禅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哦，好。那么第四种是焦禅，它自种满焦，什么叫焦？就是急躁的。哦，焦习呢自种满。啊，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满习呢，是属于错这个。充满前身，焦习呢是指说这个习呢只在什么，只在一点上面，没有扩散到前身。例如说你自己观想说这个它只到丹田这里，懂吗？或者只到眉间这里，那么这就属于比较属于不是属于那个满习，这样了解吗？就是前面的系是你只是依托在那里，那如果焦习的话呢，它是全部的注意力就注意在那里。例如说我们注意在气海，气海上面你就感受到所有的气就往那里走。那你如果只是细心在那里，你不见得是会感觉到气都往那边走。那么如果焦习的话，它是注意在那一点上，然后所有的气都往那一点走。这样了解吗？会感觉到你的气都往那个地方跑。那如果只是细心在那里，它是不往在那里跑，只是说注意在那里，但是你没有感受到习是往那边跑的。那如果焦习的话，你是感受到气是往那一点在跑，这样了解吗？就好像水是往那个低的那个点那一直一直进去，那就是比较属于焦习啊。所以它能够对治什么肿满，虚胀的那种肿满啊。然后增长习呢，治引累。增长习，就是说我们这习呢，那么一分一分的扩大，一分一分的这个渐渐的增加的，这个会治什么盈损、累损啊、哦？那么累损就是指说很衰败的那种感觉，跟枯残，枯残是了无生气，那么累损是觉得什么人焦黄枯瘦的那种感觉。坏习想呢，就对治增盛啊、哦。那么坏习想。哦，坏或者灭坏的这种习呢，是对治增盛，就是说你里面的气呢觉得很胀，然后一直觉得好像很要往外喷出来，那你就观想这个习是什么，是不见的，哦，是慢慢消掉的，慢慢没有的，空掉了，那这样子就会对治我们身体里面的什么，好像觉得一直往外要喷，有的人觉得气到怎么好像这个一直要喷要爆炸的那种感觉，那你就要用坏灭的这种的观想啊、哦。然后底下说暖习呢自冷啊、哦，那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观想是变成习变成暖的话，它就可以对治身体的什么冷。那如果冷习呢，就能够对治身体的热。哦，所以说我们如果在夏天打坐的时候，你心越烦越躁的话，哇，它就坐得越热。你呢，如果心感受到清凉的时候，哦，那么静也就跟着整个清凉了。哦，那么冲习呢，自慵散。哦，冲习就是往上面有一股力量往上冲的，就可以治我们里面的慵散不通，三焦的慵散不通这些，还有很多地方的慵散不通。那么持习呢，自颤动。持习，这个颤动就是打身体的这样抖动抖动抖动啊、哦。那么观想说这个持呢，这个持就是绵绵不绝的意思，就比较持续比较长久的这个习呢，它就可以对治什么颤动啊、哦。所以说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哦、那个有时候身体抽筋啊，知道吗？抽筋的时候，你呢越是去动它，它就越痛。那你全身把它放轻松，啊、哦，然后甚至于呢泡一下热水，啊、哦，那么慢慢这个什么就过了，过了以后我们再去按摩它就好了。 所以说你这时候首先如果有这些现象的时候，就心里呼口气，懂吗？把它怎么样长一点啊、哦，吸，然后慢慢出来，慢慢出来，然后观想说那个痛的地方呢，哎，就痛就没了，没了，没了，哎，它就这样慢慢这个什么，这个抽筋方面就有问题，哦，所以这震动是类似像我们身体哪个地方筋怎么样抽动了、震动了、不舒服了，啊、哦，它合息能够通知四大的不合，合息的话就指很调和的很好的话。那么四大所有不合的地方都能够怎么样变成调得很好，然后补息呢可以滋补四大的这个本身的不具足的地方，就欠缺的地方。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吸日月精华有没有道家的哦，就是吸这个气，它就是观想说这个日月的气进入身体就可以调什么身。那我们当然不是用这样，但是呢你就想说这个气进来的话呢，可以对治我们身体怎么样哪个地方有缺陷的啊、哦、它善用这些息呢可以偏治重患。当然哦，那么这都是一些大德的一些谏言啊、哦、很好，可以对治身体，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根本都不必管这么多，这样了解吗？你只要哦在止观上真正好好用功哦，那么从止上去知道它的虚无啊、哦，从观相知道它的不究竟存在，那么自然而然就反而会很好。这些方法的用功下去，很容易变成导引、导引术啊，这样了解吗？很容易变成意气，哦，那么对身体是很快会有一种治疗作用，但是用个不小心的话呢，就变成练成长生不老；如果再弄个不好，就变成房中术，这样知道吗？哦。所以说蛮大的问题，哦，那么、这些呢，然后最后这个一弄得好呢，就可以斜成屁股。嗯，什么叫屁股啊？就不吃人间的五谷，屁呀、啊，屁知道吗？就大屁的屁，逃避的避那个，嗯，对。那骨就是五谷的骨，啊、哦，这专门术语跟你们讲，你们反而都听得呆呆的，啊、哦，没有念错吧？屁股没有错啊，啊、哦，这个真的，你气调得好的话呢，就可以不必吃这些东西，啊、哦，它甚至于引入西风，身体都可以好，啊、哦，那当然这些人比较少，啊、哦。但是并不是说达不到，我们讲说例如像动物界里面的冬眠，是不是它几乎就只是一点点的氧气，然后靠自己身体里面的什么的那些积存的那些营养它就可以。一般讲说这样的营养当它没有进入到冬眠的时候绝对是活不过来的，但进入冬眠的时候它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地方里面，然后几乎空气都没有什么流动，氧气也很少，哎，它反而在那里还可以活得下来，这就是属于什么？它那时候就是已经进入到屁股的感觉了，懂吗？只吸这些风，对不对？然后只吸这些东西，然后真就能活过来。然后如果自己不动的，我还觉得很奇妙，还觉得还可以解释，懂吗？那个冬眠的，例如说像熊啊什么那些，它在冬眠的时候是产子，哎。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北极熊的冬眠呢是在冬眠的时候产子，然后它也没有出外去吃东西，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那母熊是什么，是在冬眠，那生出来的那个小熊它就自己会去找妈妈的奶吃，哦，那妈妈在冬眠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又要养儿子，哦，还好动物呢不需要他去照顾，他们在肚子饿了找到妈妈的奶自动就会吃，嗯，结果就在那地方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个熊都已经不小了，都可以跟着妈妈去什么去捕食什么啊、哦、所以我们觉得说一般的动物呢，像说冬眠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动，对不对？说这个我们讲说元气的、啊、或者里面的那个养分啊没有消失的这么多，但是像北极熊我就不知道它的冬眠竟然还可以 可以作为抚育儿女的时候，哦，那么很不可思议，猫熊就不冬眠哦，知道吗？哦，猫熊没有冬眠，所以我们中国的国宝猫熊比较笨，哦，冬天雪地呢那么厚，它还要得去找食物啊，一天专找那个什么竹子最没有营养的，哦，然后呢一次要吃这么多。哦，然后他生出来的小孩也是这么小，哦，那很难照顾。你们知道，那小熊猫出来的小孩子呢，只有几十公分吧，是一二十公分，那么连身上毛什么都没有，眼睛都没有，哦，那个妈妈就要把它捧到他送到他的乳头那边去，哦，那结果熊猫熊的这个乳头又非常的小，哦，那么。很不简单，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它当作国宝就是这样的原因。诶，听说下个月快来了是不是，哦，那么这里讲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就是说，哦，如果，哦，我们自己有这个病，你能够善用这个习来观想它当为治病当然最好，哦，但是呢如果用个不好其实也蛮多问题，哦，最好呢怎么样还是用止观的方法，那是最保险，否则很容易出差错，这气一走偏的话呢，很难调回来的，懂吗？气一走偏就叫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呢就很容易出问题。走火跟入魔不一样，走火是气走差了以后人就变半身不遂，懂吗？或者人的身体就受到很大的伤害，哦，自己的身体就受到很大伤害，不是外面的来，是自己呢受到很大伤害。气就是整个乱了，以后气乱了以后自己的四大就不调了，哦，那是走火，哦，那入魔就是前面的那些境界相，所以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说你如果用习调的话呢，调得好很好，调个不好的话呢就很容易走火，知道吗？底下他说有诗言，善用假想观能治重病，啊，哦，假想观我觉得比较保险一点点，啊，哦，还可以稍微用一下，啊，哦，因为你知道它是假嘛，啊，哦，他例如说，如人患冷的时候想身中火气起，就能对治冷，啊，哦，这的确是要，为什么？因为例如在我们冰天雪地里面真的很冷的时候，那你一股的这个暖气要怎么起来？除了说打坐的时候它从这里面从我们丹田里面升起以外，你观想它的时候呢会让它怎么样比较容易怎么样成型，这样知道吗？哦，例如说前面我们有讲到一个叫交习，有没有？交习就是你注意在那一点上，然后想气全部都往那边走，往那边流，然后这时候如果假想的时候就是从这一点，然后呢气进入到那里以后慢慢产生的暖气呢是扩大到全身来，如果不扩到全身的话起码往上走是保护住心脏，心头的这一点暖象一定要保住，哦，如果是连心头的暖象都没有的话这个人就冻死了，哦，所以说那么身体的暖象怎么保持呢？有的人很奇妙，例如说掉到海里，有时候在冰天雪地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往往有的人呢，啊，越想这个求救的，然后越想怎么样的动作越多的时候呢，他反而怎么样越容易冻死，身体的什么养分呢，啊，哦，氧气的，啊，然后身体呢受不了，那反而是有一些怎么样，他比较不动，他就保持那个现象，然后呢也不乱动，然后保持一个清明，不让自己睡着，这很重要。如果在冷的地方保持自己睡着的话呢，那一定就没救了。那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保持清醒的时候呢，你就是例如说在这个时候呢就观想这个气呢，那么护住你的什么，护住你心头，护住你的心，让你的心还是暖的话，那有时候被埋了蛮久，或者在水里面冷水泡很久呢，哎，他已经进入到什么？我们讲几乎休克的时候呢，都还可以救得过来。哦， 所以说像这方面呢对我们帮助是蛮大的啊、哦、你越慌越乱就越容易出问题。你要知道你体力还有氧气的这种东西，你越动的话呢，它就身体的功能就越需要，那你越不动作，越不动作的话呢也不行啊。例如说不动作的时候你保持不了你的清醒，然后昏睡下去，那就很快就死掉，尤其是在冰天雪地，懂吗？所以说我记得我以前被蛇咬到的时候，送去医院急救，又不知道哪一个蛇，医生就帮我注射那个药了以后，他就跟我的侄子讲，伟贤啊，哎，保持他不要睡啊，不要睡啊，哦，他你要让他不要睡。我那时候就想，为什么不要睡？睡了不是比较不会痛吗？不是很好吗？那医生就讲不对，因为有一种的蛇咬下去是不痛不痒的，不会肿的，哦，那会让人家的神经就慢慢休克下去，懂吗？因为他神经就不跳，心脏就不跳，就睡着了，睡着就走了，啊、哦，他所以只要保持那个清醒的话呢，那保持清醒，你的心脏就会保持一直跳嘛，对吧？他如果他说你看到你舅舅要睡的时候，就把他打醒，哦，就用力揍他。扇扇他的耳光，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蛮重要。好，所以说这时候是讲说，你如果这个人冷的时候，想身中的火气起，那么就能够治冷。哦，那么此如《杂阿含经》里面说，治病秘法有72种，在《杂阿含经》里面，哦，有治病的秘法有72种，哦，里面都有广说。哦，所以说禅定里面的禅病，啊、哦，用什么方法去对治？我就讲说，应该是像我们讲说《阿含经》里面讲的最详细。为什么《阿含经》对所有的烦恼、对所有的身心的病呢，他都讲得很清楚，哪一条该用什么方法，然后该怎么修，然后对治，最后怎么样都很清楚。啊、哦，好、哦，他说有诗言：“但用止观检息心中、身中四大病不可得。”心中病不可得，重病治菜，那这当然就是止观的方法了。这止跟观一起用的，知道吗？就是分析啊、哦，那么身中的四大病，身体的四大病有没有存在？不可得啊、哦，他一方面了解他的希望，然后进一步去分析，果然也不可得。然后身中的病不可得，心中的病可不可得啊？也不可得，因此这样重病怎么样治菜？你说怎么可能？啊，这不是不可能，是你自己用功不好。例如说，我们讲这个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叫奇树几孤独言的那个长者，几孤独长者，他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已经都要怎么样要圆寂的，然后他请人家，那么去请那个舍利佛。到他家里去，哦，因为他要走了，他知道病已经不行了。因为最先佛陀，他是在那个摩揭陀国见到佛陀，这个讲经说法，然后他是北方来的，是他的这个迦毗罗卫国的宗主国，啊、哦，就是这个哪一个王啊？嗯，一下子不是波斯匿王，对，啊、哦，是波斯匿王的统领，啊、哦，那么当时北方，那么并没有佛教，那么佛陀有派人家去弘传，但是呢，接受的人并不是很多，一直到佛陀呢，在这个摩揭陀国南方的时候，已经讲经说法5年了，最后呢，是这个奇树古吉孤独言长者。到达南方去经商的时候，听到佛陀讲经说法这么好，升起大什么这个殊胜大这个体验，所以马上发心要也要盖金舍，因为南方是竹林金舍，那么他说他要做这样的布施，那请佛陀去，那佛陀答应呢，但是呢到底要怎么盖，对不对？那要怎么做才能合乎？那么不会啊，那么于是就请佛陀说派弟子，那么跟随去，结果佛陀就派了舍利佛去，哦，后来果然盖成了。那盖成以后，我们讲说，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位长者当然是很认真的修学佛法，可人总是有生老病死嘛。那他最后生大病的时候，那么已经不起的时候，他就请人去请舍利佛来，就是好像因为他们两个是结缘最久的，知道吗？那么也最能够，他也最信服舍利佛啊，所以说请他来啊。结果舍利佛看到他了以后，问他啊，你病怎么样啊？然后进一步说法给他听，叫他一一的去关照啊，就是关照身病不可得，心病不可得。哎，就越关越关。等到他讲完的时候呢，他身体出了一些大汗，哎，结果豁然而了，懂吗？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以前看完这一段，我说有可能吗？哦，经典也不会乱说的，懂吗？很多的病有时候真的是，哦，我们自己业障病的时候通不过的时候就通不过，病好多哦。哦，有时候那个病业障一消的时候，药一吃下去，流一个汗，就好了，是不是？还有的很严重的病呢，你治疗好久都还怎么吃怎么吃就是没有效，哦，那你呢？学佛或者说自己精进一下，哎，随便有时候开水喝一下，姜汤喝一下，哎，竟然好了。你能够说些什么？有时候很难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药的灵不灵呢？我们说药是医不死的人，对不对？哦，那你要死的人，你就是怎么样医都医不好，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只能说啊，哦，那么如果说去自己知道说哦病不可得啊，哦，那么自然而然真正体悟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有些病有些灾难自然就远离了啊，哦，所以像我自己都一直觉得很奇妙啊，哦，那么那一天我说那个女的要开动脑袋，我就想一想我这个什么时候要动我也不晓得哦，那么常常也看到好像越来越大颗哦，我就想好吗？你就跟我留着，以后我走的时候，阿根阿公挥霍西尊有一颗这么大的舍利。其实真的，哦，我们不必担心说身心自己有什么毛病，你越担心他越苦恼，越定担心他呢，自己就越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哦，当然照顾也要照顾，但是不必为他忧愁，啊，哦，不必为他花出更多的时间。啊，更多的担忧，我是觉得呢，那是不需要。但是我们讲说，照顾还是得照顾，这样知道吗？哦，那个不能够说不照顾，尤其是生病以后的这个调养，哦，在治疗那也都是需要的，哦。但是就是说不必被他犯限住了，哦。比如像昨天，我们打坐以后，哦，我们这个，长春市的哥哥清水，我就身体怎么样啦？他说医生说。又要再开刀了，哦，他最近要做一连串的检查，我怎么了？他因为手脚越来越麻痹，越来越不灵光。我说好啊，那你该治疗就要治疗啊，不要担心啊。他说对，哦，他自己就怎么样，很能够承担，哦，就不会为之所苦。不然的话呢，你说光是这个担心这个就担心不完了，哦，真的是这样啊，哦，那么。你说担心他的病还是在那里，不担心也不代表你的病就会更加的严重，懂吗？你担心他不会减轻，不担心他也不会变重，哦，你反而呢以一种我们讲很安然的心去对待他啊，哦，照顾他，不要真正强害他。以前例如说没有这个病的时候，你可能啊，哦，睡也不在乎，吃也不在乎，运动也不在乎，想说我都有本钱啊，哦，当个这个身体出问题的时候，怎样个哦，我看见本钱，爱慢慢开啊，别再开行进啦，啊，哦，那你就反而会去珍惜它，对不对？哦，你就吃睡什么都会正常嘛，否则我们世间的人，你说吃喝睡有没有正常啊？几乎都不正常，对不对？该睡的时候不睡，哦，那么吃该有节制的时候不节制。哦，该运动呢懒得运动，哦，这都是什么伤害身体。那有了病以后反而自己知道好照顾，哦，所以说这也是很好。但是心不要怎么样担忧在那里，哦，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一个究竟是实有的，哦，那你越是这样放宽的时候，随缘，什么时候 该要承担这个业就承担它。如果我现在天天想着我后面的老牛的话，我炸都挑起啊，天天都担心它，哦。尤其以前我知道说是肿瘤，现在那个上次的医生跟我说不是，他说是血管瘤，哇，一听来更加恐怖。血管瘤比那个肿瘤还要严重，为什么？因为，对，因为肿瘤的话，它是慢慢扩大、扩大、扩大，哦，如果不是属于恶的呢，还是有一段时间，对不对？那如果是血管瘤呢，那就歹讲啊，你啦，一声跟恁讲话，一声可能就嘣不起啊。血管瘤是因为是很脆的，懂吗？哦，你血管很脆的时候呢，那么它这里又聚集的最多的血通不过的时候，一爆炸，神仙都来不及救，连吼来个家阿伟上出去都已经炸了，哦，那你如果担心他，那就什么都不要做的，哦，我自己还庆幸哦，够卡厚，哦，安尼被照够卡简单，对不对？哦。没有痛苦，比心脏病还要快，哦，真的啊，你就必须要，哦，我们讲说对自己的这个臭皮囊呢，不是说作践它，但是也不要为之所苦，懂吗？哦，该治疗该医就好了。你说当医生跟我说血管瘤，你说血管瘤到现在有谁能够治？没有人能够治，懂吗？它不是能够对治的，那只能怎么样？哦，就是哦，血脂肪不要太高，对不对？心脏病不要太高，不要吃些太油腻的东西，还要稍微做一点运动，也不能多做运动，哦，那也不能按摩。以前我还拿锤子锤，呵呵呵，那现在他说不行的话就不敢动，哦，我以前如果去带领大家打禅修的时候呢，全身都不通的时候，我就拿铁锤锤哦，哦。不只是捶身体，连脑袋也捶，懂吗？哦，那真的也是佛菩萨保佑，这样捶下还没有出事。哦，只能说哦，那么佛菩萨保佑。所以我每次以前去看西医的时候，我说我很难过，我用捶子捶，那医生都讲不可以，不可以，这样会怎么样，会怎样？可觉得自己捶得很好，我就不理他们。哦，自己的就好像久病能成医的哦。事实上呢，我也知道哦。只有在我带大家禅修的时候，诸佛菩萨保佑，那时候呢捶起来最没事，哦，那其他的时间呢，呵呵，那么一捶的话都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呢，我也相信哦，那么业障真的是自己要承担。那么当你自己发心为一切众生的时候，不为自己贪求的时候，哎，其实诸佛菩萨也能够帮借你这个假体怎么样哦来。作为布道弘法的，所以我也觉得在那时候呢，可以感受到佛菩萨力量最多，哦，不然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已经开始就进入什么，动不动身体就是天昏地暗的。我记得那时候也跟回来跟大家讲，就没事哦，就这样坐一坐，然后龟狼都塞起来，哇，站坐都坐不住，然后去躺下来，躺下来它还是照样在转。哎，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啊？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哎，结果在禅期的时候，有一个西医来看了，他也会中医，他就讲没有问题，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里被压迫了，他就帮我放一抓一抓，其他的以前我给抓的抓的痛的要死都没有好，他这个中西医都懂得哦，他真的是很有效，他动一动，对对，我那个昏眩的情形就没了。哦，到现在也没还好好，哦，那我就想，哎，这个真的是佛菩萨化身又来度我度这个苦嘞，不然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哦，心里会紧张，为什么？因为他来无影去无踪，你前一刻都还好，后一刻发生的话，你如果是在外面的话，你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自己，这样了解吗？他是你站不住了，坐不住了。你就只好坐下，坐下他又晕下来，你只好倒下去。你说那如果在外面，我们这样一个人倒在那里，人家不紧张死了，麻烦人家，对不对？而且不好看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哦，自己也无从解释起。哦，哎，后来又弄一弄，嗯，现在就好多了。哦，那我心里就不紧张，我不是怕这个病，懂吗？我觉得说该怎么样来都没关系，但是就是怕，哎。无来由的，如果自己这样子的话，那如果就在大庭广众之间，人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哦，看你几个人就安尼，哦，然后自己那时候汗，那个汗水都会出来，知道吗？全身很不舒服的，哦，天旋地转。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公因以前公上面坐车咧行哦，安怎行哦，安怎艰苦。我那时候都觉得肝没遐艰苦，哦，那时候才知道，哦，真正艰苦，不是假，哦，那个艰苦呢，又是另外一种，哦，连闭着眼睛都还在转。我告诉你哦，那么奇怪，连躺下来它也照转，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讲说病啊。哦，那么你也不必太担心，但是也说不去管它，不去管它也不可以，懂吗？该要医，该要怎么照顾哦？那尽心去照顾了以后就不必担心了，懂吗？你担心也担心不来，哦，那么都没有用，那只有去接受哦。所以该怎么走哦？总有一天这个臭皮囊时间用到了就该走哦，在哪里走，什么方式走，那都没有关系，懂吗？哦，所以说自己不必害怕，啊，哦，好，这里讲说哦，如果止观二法你善于应用的话呢，哦，那么其实呢，底下讲说，当知止观二法，若人善得其意，则无病不治也。哦，你如果真的能够在止观二法上面呢，能够怎么样善用的话呢，哦，那么都能够治病，啊，哦，那么无病不治。哦，没有病不治，但今时人根基浅钝，作此观想都不成就，事不流传，又不得于此。哦，那么他但是世间的人呢，根基浅显、浅钝，这里根基浅钝，事实上真的是根基浅钝吗？不是，是我们的意志、耐心、诚心根本都不够，这样了解吗？不够你就不肯去修，就怕苦，然后只想躲避，说用最方法、最快的方法、最不吃苦的方法，怎么样去断除它？啊，哦！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如果当时我没有跟随这两位大德加师和那个准老上，经过那精进的苦修的话，可能现在早就不见了。因为我所有的病不只是这样啊，哦，我那个曾经那个尿不出来，然后全部后来排出来的时候是几碗的血啊，懂吗？那等到出院的时候，医生都还找不出来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病，连那个病源都找不出来，哦，那一直到现在，哇，我也没有去追踪，以前还去追踪，但上一次追踪我的小便里面还都是有血，哦，但是现在眼睛看不到，哦，但是以前真正的二十几年前严重的时候呢，是尿都尿不出来，懂吗？整个膨胀，然后用输导出来的时候是一碗一碗的血，哦，黑麻麻的好几碗，都是大碗的。那医生以为我是生什么恶性瘤才这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书香师姐送我去的时候，他医生就叫他上去，然后没有跟我讲，只是跟他讲，意思就是说好准备啊啦，哦，大概没啥希望啊。结果七天以后叫我出院，我以为真的是爱准备后事啊。问他，他说检查不出原因，我想说那我还两公哎，然后看看那个医生又是马来西亚来的，连国语都讲不好，我就知道这些读书都是按那加分加出来的，毕业也是最后呵呵不是经过严格的出来的，是恩科出身的呵呵，当然这可能是开玩笑的啊，哦，但是那时候的亚东的确那个医生很多问题你问他，他们回答不出来的。哦，后来又跑去很多地方检查，检查再多次也是检查不出原因，知道吗？所以只能说有些真的是业障。你业障一来临的时候，产生的这样病的时候很严重，跟生命交加。哦，但是呢，你真的学佛精进用功以后，这些病呢来的凶，去的快，然后呢也找不出个莫名其妙的病来。哦，所以我像我这个二十几岁的老牛，医生以前就要动。嗯，现在我再差个两年就六十岁了，再活两年也不算枉死了哦。没好没夭寿，以前没有满六十岁的都够夭寿。哦，所以说 也觉得怎么样，真的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要了解啊、哦、现在的人根基浅钝啊、哦、那么因此做这观想就不成，然后又加上什么事不流传，世间对这个修行的治病的方法又没有真正流传啊、哦、又不得以此共、哦、根系啊、哦、他又不可以在这里面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去根就更换去学什么学气术，就是炼丹呐、啊，炼气，然后修良就是刚才我讲的屁股，啊、哦，就是不要再吃人间的什么五谷杂粮，啊、哦，那么于是就会升起种种的什么意见，啊、哦，当然他底下讲说，金石草木之药，以病相应亦可服哦，啊、哦，金石草木的药当治病的时候可以，可是你不要把这金石草木之药把它当成去炼丹，然后服丹。想要治病想要长生那就不对了、哦、他如果是鬼病，前面我们讲的鬼病的障碍的话，就要强心加咒，强心就是用坚持的我们的心，不要说念个一两句就不念，用咒怎么样经常念、哦、那鬼就当除、哦、来对治他。若是业报病的话呢，如果是业报的病就要修福忏悔，那患就能消灭、哦，所以说这两种，我们讲说平常的病，我们用止观去修也可以对治，知道吗？哦，那只要慢慢去修就可以治疗。如果是鬼病，我们就用咒，加上什么念大圣的戒，有没有？然后如果是业障病的话，我们就多修福，多忏悔。哦，所以说如果这三种的病，我们都知道方法的话，有没有病会再存啊？就没有了。哦。好，今天讲到这里。